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。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，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。大家好，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。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，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，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，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。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，我在这里等你。
现在是上午11点，挑战也是机遇，勇敢一点，你会飞得很高很远。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，我是老传。
魅力960华语之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。
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，没有朋友可以倾诉，没有爱人可以关心，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。
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。寂寞的
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，
停下来吧，
让心呼吸，
呼吸，呼吸，
用爱取暖，幸福，
幸福
在唱歌，
唱歌。
Oh, happy Friends Day！
自觉减少噪声影响，共同关爱听障儿童，学会倾听，享受安静，防止污染，保护环境。
享受着，感觉 with you。
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，预防听力损伤，享受健康人生。
我是魏晨，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，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，上网就听华语之声，关注魏晨，关注华语之声。
KK 是什么？一只麦克风，一个摄像头，一万双眼睛。不， KK 可以是更多，7x24小时的享乐派，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，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。尊崇为快乐而战， 跟理想此刻的人，乐于张扬，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。你不必仰视他人，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。自恋、博爱、造作、浮夸，秀出你的姿态，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，你就是 superstar。 大声的唱响，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。这就是 KK，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。
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播谢谢。本期节目中呢，想要跟大家聊的是陆游，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。我们本期呢不聊陆游的一些人生事迹、人生轨迹，我们主要聊一下陆游为什么如此的钟情于南唐的历史。绍兴32年6月11号的早晨，临安皇城德寿宫内呢，56岁的赵构自深梦中醒来，感觉通体舒畅，晨风送爽，这一夜睡得很沉。自从决定要退位后呢，他那颗惶惶的心终于有些安定了下来。6岁就进宫的赵慎今年已经36岁了，应该是要肩负起国家的重任，自己在位35年，这个皇帝做得也太窝囊了，他受够了，他要过几天不再担惊受怕的日子。这35年的日子如山一样在他眼前迅速地倒叠过来。他喜欢读书，记忆力超强，要不是靖康之乱，他这个老九康王又怎么能够坐上皇位呢？从南京应天府继位后，一路被金人追赶到了扬州，在狼狈渡江，又逃到了杭州，金兵紧接而至，再逃到越州、明州、定海，从海上漂泊到温州，流亡陌路，风雨飘摇，恐惧和惊吓也成为了他那时候的生活常态。他有许多的毛病也都是那个时候落下的，无论后人怎么评价，他自觉绍兴何意，如同前朝之澶渊之盟，用少量的钱物换取和平应该合算吧，否则金人贪得无厌，为了满足金人而使得百姓造反，那朝廷就会朝不保夕。金人如狼似虎般的凶猛，主战与主和，他宁愿主和，主战随时亡国，主和呢还能苟且活下来。人人都骂秦桧，赵构当然知道他脱不了干系。宋史中这样评价赵构：高宗恭俭仁厚，以知祭体守文则有余，以知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。 虽为君王会，却也精准。做个和平时代的君王，应该不会比他的父亲宋徽宗差。但是今人泰山压顶下的重建王朝，甚至中兴，也委实是难为他了。赵慎呢，是宋太宗赵匡胤的第七世孙，绍兴二年被赵构选中为养子，一直到28年后才立为皇子，两年后又被立为皇太子。赵构原来是有一个孩子的，嫡子元义，苗兵变中受到了惊吓而夭折，而后的众多妃子却没有谁能再为他诞下儿子。有人说赵构是在逃难途中受到了惊吓，失去了生育能力，但皇位继承人是国家的大事，赵构决定选一位太祖的后裔做太子。有一种民间舆论认为，北宋之所以有靖康之变，是因为太宗以不光彩的手段害死了哥哥，抢了哥哥太祖后代的皇位，这是报应。现在既然没有亲生儿子，而太宗系的子孙又都被金人掳走，那还不如还位给太孙的太祖的子孙，也好保他辛苦创立起来的南宋王朝。不过这个选拔工作量也真的是十分的浩大，因为太祖的传孙有1600多个，经过层层筛选，只剩下一胖一瘦两个孩子。瘦小的叫伯宗，赵构怕难养，想要再淘汰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只猫偶然从两个孩子的身边走过，伯宗一动不动，而胖孩子却伸脚踢了一下猫。赵构将胖孩子打发走后，但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册封伯宗为太子，他还要继续考察。几年之后呢，赵构又选了一位太子候选人，叫伯九，两个人都封了王。这时赵构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还是举棋不定，苦想之后呢，他又想到了一个刺世的办法。一天，他给伯宗、伯九各赐了10名宫女。过了几天，高宗又突然将宫女全部召回验身，结果赐给伯宗的10名宫女依然是处女，赐给伯九的却都已经不是了。赵构最终立了伯宗为太子，这边是后来的宋孝宗赵慎。上面赵构是太子的情节来自宋代的笔记，虽然说起来有些八卦，不过依然能够看出赵构的心计，要将王朝交到放心的人手上才行。事实证明，赵构的眼光，他的继承人赵慎、宋孝宗平反岳飞冤案，起兵主战派人士，蓄意收复中原。史称乾淳之治。后世呢，也称其为卓然为南渡诸地之称首。禅位仪式呢顺利进行，双方也都各自喜气洋洋。赵构的内心仿佛卸下了万斤的重担，而从此之后，德寿宫就是他这个太上皇修身养性的主要场所。而此时的赵慎神色却略显凝重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。 皇帝驾崩或者退位后，继任者要委任史官修史，给前朝的皇帝编撰的史书称实录，只不过赵构还健在，所以称圣政。赵慎继位三个月后，就启动了这项修史的工作。他下诏将设令所改编为编类圣史所，再将尚书、左仪、参知政事都安排进圣史所。陈实两人也都欣赏陆游的才能，于是他们向新皇帝建议调陆游一起来编撰高宗圣政。隆兴元年11633月16号，新皇帝下诏正式启动修太上皇圣政工程。陆游与史官的同伴们于是开启了忙碌的编修工作。据《渭南文集》卷26《高宗圣政草》以及陆子胥为《剑南诗稿》《江州刊本官》的跋看，陆游的编撰工作十分的繁忙，他草创繁例，网罗奉议，虽寝时间未尝至也，发凡起立、资料搜查等工作，忙得吃饭睡觉，都在考虑如何修史。此时的陆游呢，第一次为朝廷修史，赵慎对他信任有加，赐同进士出身，虽然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被赵慎赶出了朝廷，做了镇江通判。虽然此后的仕途起起落落，但陆游对赵慎的感激与期待却一直持续到了终生。缺少了陆游的圣政编辑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，一直到四年后，仅30卷的《光尧圣政录》才得以编辑完成。淳熙14年10月初八，过了25年舒心日子的赵构崩于德寿宫，享年81岁。赵慎闻此消息失声痛哭，两天不能进食，表示要服丧三年。次年5月22日，赵慎下诏编辑《高宗实录》，这回人去世了，是实录。淳熙16年初春，陆游成为了赵慎最后任命的一位官员，礼部郎中。除了礼部的日常工作外呢，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编辑《高宗实录》，而此前他个人修撰的《南唐书》也已经完成。或许是身心俱疲，任命完陆游，赵慎也学赵构一样，淳熙16年的2月初二禅位于他的三皇子。也就是历史上的宋光宗。赵慎自称太上皇，闲居在慈福宫，一边呢为赵构服丧，一边修身养性。不过高宗实录还是没有修完，淳熙16年年底，陆游就被人弹劾，结束了第二次为朝廷修史的经历，回到了山阴老家，开始了长长的闲居生涯。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要修《南唐书》呢？其实纵观陆游个人写作的历史，成书于淳熙年间的《南唐书》， 与他的诗和文一样，也是非常值得一说的。或许也可以这样说，这部《断代史》不仅在史学界为他带来了一定的声誉，也为后两次朝廷聘任他做史官打下了重要的基础。陆游为什么要修《南唐书》？有三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。其一，博览群书后的积累，虽然幼年动荡，但阅读不会停止。陆家数世积累的大量书籍，也使得子孙们都养成了读书的习惯，而陆游则是如饥似渴，那些阅读的收获日后也成为了喷薄而出的诗文。陆游尤其喜欢读史书，以读史或者读某某为题的诗比比皆是，也就像我们现在的观后感、读后感一样。他一直在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晋书》《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里畅游，他从史书中汲取到的营养，视野扩宽，观世事，察人生，他的文学功底就此打下。写一部《断代史》对于陆游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其二，不满已有《南唐史》对南唐主的处理，除了诗文，在陆游的日常阅读中呢，各类史籍一定是重头戏。而且在他之前能看到的南唐史，有胡徽和马令著的南唐书，但从 陆游的写作参照来看，胡著可能不全，而且胡氏贬南唐三主为载记，马氏建称之书，陆游却是南唐为正统王朝，称南唐三主为纪，也颇有司马迁写史书的那种史法。其三呢，也是为南宋统治者提供了借鉴。陆游写南唐书，除了弥补其他南唐史著的不足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图，就是希望南唐短短39年的史书也能够为南宋敲一敲警钟。这种告诫非常的明显，南唐由盛到衰的历史其实离南宋也并不远，仿佛就在昨天。读史明鉴，要避免与南唐一样的亡国命运。转眼之间呢，也已经半点，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呢，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陆游写的《南唐书》。
走过沧桑5000年的华夏文明，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，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，
穿越悠久5000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，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，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，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。 地球每个角落，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话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和和共生，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呼吁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是肆意的声音，东北的龙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广袤的土地上，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，送上爱的心愿，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，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每个华人华裔华侨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，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，
人类共同繁荣。
960万平方公里，是肆意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韵。960万平方公里，是肆意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播西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陆游写的《南唐书》，看一下陆游的良苦用心。本纪卷第一，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帝王史栩栩如生。李昪呢，是唐宪宗的第八子，建王阁之玄孙，徐州人，六岁而孤，遇乱，随伯父及母避地淮泗至濠州。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见而奇之，收李昪为养子，但杨之长子与李昪不友好。杨遂将李昪托付给了大将徐温，改名为徐之诰。李昪视徐如父，以后军功升至刺史、大元帅、封齐王，逐渐掌握了南吴朝政。称帝时国号为齐，后恢复李姓，改国号为唐，史称南唐。李昪呢，他在管理方面也是非常的有才华，他包廉史、刻书、刻农桑、求遗书、招揽四方大事，亲身下之。虽以节俭自立而轻财好施，无所爱力，这样的李昪无论什么岗位都能使得上下悦服。称帝后也是勤于政事，保境安民，与民休息。陆游呢，也经常以赞叹的口吻写李昪：帝生长兵坚，民之厌乱，在位七年，兵不妄动，境内赖以休息，性节俭， 用铁盆盎。蜀越秦殿师亲格为左右宫婢才受人，服饰朴陋。这真的是一个好皇帝，不打仗，穿草鞋，官婢呢也是非常的少，仆从简，简单生活。本纪卷第二，南唐第二代有个性的国主李璟也是活灵活现。这位李太子父亲去世十余日依然不肯继位，他要让位给弟弟们。继位后呢，李璟也是大赦天下，并给百官进位二等，将士皆有赐，减除百姓的赋税。李璟在位二十几年，大规模对外用兵，没了楚、闽两国，南唐的疆土达到了最大，过的日子呢也还算舒心。但是和他爹比起来，虽然有些窝囊，强大的后周时刻让他有些撑不下去的感觉。索性呢，也就是削去了帝号，改称为国主，史称南唐中主。李璟呢也是多才艺，词写的一级棒，仅小楼吹妾玉生寒一句便足以流芳千古。本纪卷第三，南唐第三代极有个性的国主李煜更是跃然纸上。此小李是李璟的第六子，生下来时一只眼睛有双瞳。李煜其实是一个仁爱的君主，只不过他生错了时代，即便国家灭亡之时，他依然举行科考，录取了38位进士。对于这样的末代主，陆游依然以怜惜的口吻写到了灭亡的原因：然酷号浮屠，重塔庙，杜僧尼，不可胜算，罢朝，一服膜拜，以故颇费正事。故陆游感叹，虽仁爱足以感激遗民，但终不能保社稷。精通书法，工律会，通音律，诗文造诣深。李煜亡国后的诗词不亚于其父，更是在五代词中别具一格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虞美人的词如果与宋词一起排行，他应该也能够在前几位。李后主和宋徽宗是不是十分的相像？陆游的意思想必有许多人也已经看明白。在朝廷的眼里，陆游修史的才学识数一数二。嘉泰二年（1202年）五月，自淳熙16年冬就罢官的陆游已经78岁了。闲居13年，竟然再次被启用，任务就是修国史。暖阳虽然近照，陆游却依旧着了厚厚的布衫。他看了看那黄色而艳丽的任职书，却一点也激动不起来。不过估量着眼前的情景，他觉得还是应该前往京城。朝廷给他的任务是修孝宗实录，孝宗对他有恩，必须知恩图报。另外庆元党禁似乎也已经解除，政治形势也逐渐地宽松了起来。徐仪、刘光祖、陈富良、张颖、薛书嗣、叶氏、岑三聘、向安世、詹修仁、尤忠浩等也都被打入了庆元党籍的官员，事后呢也都是副官。况且他已经闲居了13年，报国之志依然时时地撞击着他的心。此次去京城虽然说是修史的冷官，说不定还是有报国的机会。想是这么想，陆游依然将此次任职做了短暂的打算。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他的闲适日子却过得还算舒畅，不想又要带一身的病去京城修史。老年人出门一切都视作畏途，实在是老大的不情愿。老朋友啊，委托你帮我照看好田地，我很快就会回来和你们一起玩的。 到了京城正是大热的季节，陆游呢却不顾年老体弱，在六公宅安顿好生活之后，立刻与傅景仁一起忘我地投入了工作。忙碌的程度他的诗中也有许多的呈现，比如重重汉简庸缩翁，百里家山梦不通，病言可令长寂寞，凡君未至数枝红。秋天的京城飘香的丹桂沁入鼻腔，但忙碌的史官却没有那份闲心欣赏，书柜上桌前地上的各种资料也让人喘不过气来，白发老人整日里在资料中翻检，眼睛也是常常看得十分的疼痛，厌烦透顶了。抬起头来忽然发现那些桂花早就谢了，它们寂静无声无香，诗人于是祈求月亮君啊，劳烦您再给我开几束桂花吧，黄色带红的桂花，它的清香或许可以减轻我的劳累。京城的重阳节可是相当的热闹，可是陆游似乎也提不起精神来。年轻官员、中年官员大多得志意气风发，而且和他同年纪的官员几乎也没有了，同龄人差不多也都已经逝去。陆游写过数首叹老的诗，均是有感而发，看看周边人，自己真是活得太久了。这也是由情而生，一切都回不到从前，平生诗友差不多也都死光，再也没有人能给自己指出错误了。重阳节后的一天，他一夜沉睡，公鸡打破了腐朽的黎明。凌晨时分，他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这个梦呢，也让他感慨了良久。长长的诗题中，此梦的情节是十分的完整。梦中来了一位老朋友，老朋友说他叫莲华博士，是管理镜湖的官员，他要离开一段时间，他想请陆游在他离开的时间帮他管理一下，报酬是每月1000壶酒。于是陆游想着这报酬挺不错的，但不知道有没有答应，梦就醒了。醒来后一想起莲华博士请他多托管壶的事情，觉得有些奇怪，随即怅然，自己是不是要死了呀。嘉泰三年1203年的四月，孝宗实录500卷、光宗实录100卷正式编辑完成。4月17号，朝廷举行了向宁宗皇帝进书的隆重仪式。修史并非陆游一人之功，不过陆游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史修完呢，立即也是打包了回家，一天都不想停留。无论是环境和理想，都和陆游当初的幻想不太一样。有一件刚刚发生的事，他想起来都恶心。京城发生大火，1000多余户被烧，右丞相陈自强家里也被烧，但以慰问的名义往他家送钱的官员却络绎不绝，短短几日竟达到了60多万。远离尘嚣回家的日子恰如陆游预想的那样，一切都好，空气好，环境好，休息、读书、垂钓、近湖边，天地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人生快意是五月出长安。嘉泰四年春，80岁的陆游也终于得到了朝廷的批准，再次退休。修史时陆游的职务同为修国史，时陆院同修撰，11月升他为秘书监四品，这应该是陆游做官的最高级职别了。次年正月升陆游为保墨阁待制，离开京城前呢，职务为虚职。而本次退休，他的节衔为太中大夫，充保墨阁侍制，至士山阴县开国子十邑 500户，赐紫金鱼袋。其实呢，这些都是虚名，要是真的有500户十亿，那日子也太好过了。接下来呢，陆游就要回山阴老家，度过寂寞悲愤的最后七个年头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